我69岁那年嫁给了比自己小28岁的德国亲王。婚礼那天我穿着粉色礼服，挽着比我儿子还年轻的丈夫，笑得像个少女。满好莱坞都说我疯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叫莎莎·卢菲家宝，这辈子结过9次婚，别人骂我是狐狸精我就笑着认呢。毕竟能把9段婚姻都变成往上爬的台阶，这门手艺可不是谁都能学会的。我得感谢我的母亲朱莉，她原本一无所有，硬是凭一张脸从底层杀出一条血路。所以从我记事起，她就没打算让我和两个姐姐当什么温室里的名媛，她亲自开课教我们从皇室餐桌礼仪到5国语言，更重要的课程呢，是怎么用一个眼神让男人挪不开目光，怎么在谈判桌上软硬兼施，咬住自己的利益。说白了，母亲教的就一件事，把美貌当武器，嫁进更高的阶层。大姐比较安稳，一辈子只嫁了一次，小妹结了5次婚已经算战绩不错，至于我，9段婚姻算是给家族拿了冠军。我第一次尝到婚姻的滋味是20岁，但一切要从18岁那年的匈牙利小姐选美说起。我穿着白纱裙站在台上，金发碧眼，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夺冠之后，我从布达佩斯一个普通名媛变成了全国话题，也迎来了第一个猎物土耳其外交官穆罕默德·阿里贝。这个男人对我的追求近乎偏执，每天用玫瑰堆满我窗台，动用手里的外交特权给我安排私人演出。那年我才20岁，撩人的技巧学了，但上流社会的水深还没摸透，稀里糊涂就嫁了。可一踏进外交圈，我就明白了，头衔是好听，但离我想要的财富和地位还差得远。更要命的是，他的控制欲压得我喘不过气，他甚至想让我放弃刚起步的演艺事业，强扭的瓜不甜，更甜不饱野心。结婚一年，我果断提离婚，不哭不闹，凭着母亲教的本事全身而退，还拿了一笔足够我在好莱坞立足的分手费，转身我就飞了洛杉矶。刚到好莱坞的时候，我没作品，没背景，只有匈牙利小姐的头衔和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但我不管，我就要闯进去。我接连拍的几部电影虽然没捧回奥斯卡，可每次出席活动，记者们都把镜头对准我，因为我敢穿敢说敢惹话题。绯闻名单比作品还长，猫王要给我写歌，肯尼迪在宴会上频频举杯，连克拉克欧麦盖博都当众说我是最懂男人的女人。可我对这些偶像和巨星提不起兴趣，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比我大30岁的男人，希尔顿酒店创始人康纳德。 Over 追康纳德那年我才25岁，他55岁，别的女人奔着钱去，开口就要珠宝要豪宅，我偏不。我每天带着亲手做的匈牙利炖牛肉去他公司，他累的时候我就安静陪着，听他讲年轻时候创业有多难。商业宴会上，我能在法国贵族之间用流利的法语应酬，也能在对手刁难他的时候一句玩笑把僵局化解掉。康拉德很快就觉得这个漂亮女人不一样，他出手阔绰得很，10万美金的钻石项链，定制的劳斯莱斯，还在比弗利山庄给我买了套带私人影院的豪宅。结婚那天我穿着50万美金的婚纱，整个好莱坞都被震了一下。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但它是我财富积累最关键的一步。婚前签好的协议让我离婚时分到200万美金现金和3套豪宅。更要紧的是，康拉德对我一直怀着愧疚和好感，每月给我寄5位数生活费，还把我引荐给好莱坞顶级制片人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也正是他的这份余情，把我的第三任丈夫牵到了我面前，奥斯卡影帝乔治欧费干嘛没事万呢。好在康纳德组织的那场宴会上，他见到我之后就再没看过别的女人。我没主动勾他，只是他弹钢琴的时候我在旁边专注听，他撩起演技平静我认真回应，偶尔流露一句欣赏有才华的男人，这种克制反而让他疯了。为了娶我，他宁可净身出户跟原配离婚，我一夜之间成了全好莱坞口中的狐狸精，可我根本不在乎。结婚后我甚至让他别去接西部片，安心陪我参加社交活动。更荒唐的还在后面，我们离婚之后，乔治竟然娶了我的姐姐玛格，姐夫变妹夫再变姐夫。外头骂我们家族是闹剧，我只是淡淡说了句，他大概发现我姐姐比我更会做饭吧。到了37岁，外界觉得我该过气了。我用第4段婚姻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嫁给了银行家兼总统顾问赫伯特·奥努文·汉弗莱斯，华盛顿圈子的实权人物。婚后我真的收敛了一阵，学着做贤内助，陪他去白宫晚宴，帮他打理慈善基金会，连买奢侈品的瘾都戒了，每天自己下厨。所有人都以为我这次要上岸了，直到我发现赫伯特跟他的秘书有染，换做别的女人或许会歇斯底里闹一场，我没有。我一声不响地收集证据，同时利用赫伯特顾问身份的便利提前布局，投了几家有潜力的公司。提离婚的时候，我不仅拿足补偿金，那些投资后来翻了数倍，被背叛之后我反倒更清醒了。婚姻这件事儿，慢下来就是对自己残忍。结束第4段婚姻仅仅3个月，我就转身嫁给了石油大亨哈罗德·奥韦德·莱德勒，他为了讨我欢心，直接送了我德州油田的份额。我这次没投入什么感情，就安安分分当好花瓶妻子，陪他跑石油行业的峰会，帮他铺人脉。一年后我们和平分手，我带着油田分红和曼哈顿一套公寓走人，财富又跳了一级。58岁那年我又让好莱坞吃了一惊，闪婚嫁给了芭比娃娃设计师杰克·欧巴，欧巴设计师杰克·瑞安。杰克有才华但抠门的惊人，婚礼办得寒酸，连婚戒都没给我买。 我一开始还觉得新鲜，想尝尝艺术家是什么滋味，结果婚后发现他连我买香水的钱都要管，忍了半年我提离婚，他反倒想从我这里分财产。这场离婚官司闹得满城风雨，更戏剧的是庭审期间为我辩护的律师弗雷德里克 OV 欧尔哈尔特居然在法庭上被我迷倒了，当庭就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就官司结束之后，我干脆嫁给了他，这段婚姻撑了七年，当我发现他不过是想利用我的名气炒作自己时就结束了。六十几岁的我在好莱坞早就是一个活传奇了，可我还是没学会安分。第六段婚姻刚画上句号，我就跟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建筑商乔治 OFOFFW67。这场婚姻速度快得像闪电，上午领证，下午就闹离婚。外面的人说我就是冲着卡波夫名下那栋海景别墅去的。离婚时我确实分到了那栋别墅。对这些闲话我只是笑笑，说自己不过是想看看60岁的爱情还像不像20岁那样冲动。真正让所有人说不出话的是我69岁那年做的决定，我要嫁给比我小28岁的德国亲王弗朗茨·霍夫哈尔特，那可是真正的贵族。弗朗茨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收集我的海报，迷恋了我一辈子。追求我的时候，他复刻了当年康拉德的浪漫，直升机撒玫瑰，带我去白金汉宫见王室成员。婚礼上我穿着粉色刺绣礼服，挽着这个比我儿子还年轻的男人，台下的记者都疯了，可我笑得开心极了。婚后弗朗茨对我百依百顺，83岁那年我出了车祸，他推掉所有工作24小时守在我身边，94岁我摔伤髋骨不得不截掉小腿，他依然没有离开，每天给我读诗帮我化妆。我这一辈子追财富追名气追一个又一个男人，到老了才突然明白，有人愿意替你推轮椅陪你插胃管才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我甚至动过用人工受精给他生个孩子的念头，医生说我年纪太大风险太高，我才不得不放下。2016年我在洛杉矶的豪宅里闭上了眼睛，那年我99岁。遗嘱里我把自己从历任丈夫那里积攒的一切豪宅珠宝股票基金全部留给了我唯一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有人说我一生靠男人上位是彻头彻尾的拜金女，也有人说在男人掌控一切的社会里，我把婚姻当武器活成了自己的女王，这些评价我照单全收。九段婚姻每一段都被我活成了往上走的台阶，占了活法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前无古人。